哦，你下的什么标题呀？不是说好电影系列还要再尬聊个几集才要换主题吗？啊，你现在怎么突然 pop up 起来了嘞？
什么尬聊，都是有内容、有层次的在聊什么尬聊，啊，是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鼓励大姐你走出门看看太阳啊。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哎呀，什么事？欢迎来到全台停更最久的建筑 Podcast 频道，我是老人。
哎，就跟很多台湾公共工程都会盖到一半停建一样，要不然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原物料上涨没有办法发包啊。让我们用停更来致敬伟大的建筑，我是大姐。拜托，你这什么推脱之词，竟然还要我念出来？
哦哦哇！节目停更到天荒地老。是谁的错？是我的吗？哦，所以你最近是过得怎样？
哦，我跟你讲，我最近吼，对哦，这应该是我要问你的吧？这集不是应该你是当制作人吗？
好像是哎，好啦，虽然我说什么都听起来像借口啦，但我承认我9月过得有点忙了，哎。
哎呀，在忙什么啦？可以忙成这个样子？
就有一天我出去出差，你知道吗？搭个飞机，然后在那个在候机室的商务的那个空间里面，我就遇到了 singularity，我遇到了空间上的奇异点，然后我就陷进去了。然后这进去我大概待了1秒吧，出来整个9月就不见了，
哇哦
太惊人
，amazing！
了。好，没有了，没有了，讲啊。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出差的时候，突然台湾跟打了起来，然后你的护照没有用，然后被卡在那个
哦，
机场，然后跟一个美丽的女子谈一段爱情，但是
邂
因为你
逅。
最后因为打完了，所以你出关了，就再也见不到那个女的，这段必须剪掉，台湾跟不能打起来啊！
哦，跟差果了，B 果了，
嗯哼，
那，这听起来像是一集可以做成电影系列的 podcast 的内容，是吧？好像在哪里看过这出电影啊？
哎，可以，无限延伸，那我们就做这个，可
哦，
能以后节目组就做这个好了，好不好？
做的就永远是吧？
哎，做远远啊！你看最近什么这么多电影啊，《沙丘》啊，什么07啊，都做。
都看，我都看了哦。
哎，
哎呀，没有啦，跟各位听众道歉啦。说实在话，我9月真的是，大姐知道啦，我就是尬不过来，真的是尬不过来。那就跟观众说不好意思。那之后我会尽量把我人生排得比较，你知道 reasonable 一点，不要做这么无限制的操作，真的是太痛苦了。阿丽嘞，
哦，就一直在处于这个转职的准备中啊。每天就写作业啊，过得非常的平静呐、啊，不像老人夜夜笙歌，看什么沙丘啊，看什么007呀、
这也可以算是夜夜笙歌哦。哦，成语今晚都给在内容。成
啊。
语无限操作，无限人生。
好啦，讲那么多，今天要来讲些什么啦？为什么我们明明就是讨论罗马假期啊，我们剧透，然后啊，你为什么就是没有写嘞？不是说还要讲电影系列吗？阿喜，我下面稳得啦，这有什么问题？你说嘛。
啊，问题就是大，你知无？你知道原本是要看这个罗马假期录电影系列的另外一集啊，但有时候看着我就觉得，好痛苦哦，这个电影怎么看起来这么痛苦啊？女主角虽然很正，为什么我还是看不下去？到最后我发现原来是这个电影的价值观跟现在的我有太大落差了啊！为了生活可以忍，为了加班可以忍，出差可以忍，搬家可以忍，为了这个我就真的没有忍着就永远的幸运了。
啊，不就是公主在罗马陪嫁没有戴安全帽的故事吗？啊，有什么好推脱的？人家手上又没有拿西瓜刀。
哦，是没有带西瓜刀了，但是就是我一个身为一个共和出身的自然人，皇室跟贵族的概念对我来讲，有点不 尖声，你知道吗？吞润美瑞啦，吞美瑞，宝美瑞啦。
啊，你在丹麦不是有皇室吗？在台湾也有，
英皇吗？
哎、
嘿，哦，都讲都讲，英皇、马皇都不得罪。
嗯哼，
那。哎呀，反正这个皇室的故事，我等下一集身体比较舒服一点，身体放我松快的时候，我们再来讲。那今天先来 park up， 讲个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主题好了。
哇，你这个转场前面的铺陈哦，完全没有飞定跟飞到的。啊，你转这么硬哦，我们是要怎么开始录啦？
啊，也别惊啦，你知道人类的可塑性是很高的。啊、你就把压力把吹了，那个肾上腺素就出来，听众肾上腺素出来，他就自然把它转过去了。我们就直接来讲人行道的故事好了。那就像我刚刚搬家嘛，我住在二楼，就是某一天就听到敲砖的声音，于是我就探头出去看一下，还发现窗外有一个工匠、在一楼的地方在砌砖啊，在砌人行道上面的砖头啊，他还用轮盘锯这样滴锯出那种半块砖头，于是我就萌生了做这个节目的想法。
那难道是贱人543砍拖型牵拖型 Podcaster 啊？为何你家门前有小河，而不是人行道？节目正式开始了。
啊？哦，这让我想到哈哥，你有听到哈哥吗？
哈哥我没有听完哎，我觉得太瞎
了。好。
好，这怎么录嘛？
好，
不录了嘛？不录嘛？
不录了。好，妈要不等下公鸭狗戏杀。好，这首儿歌哈，我们这一代的人是都有听过了。那不知道怎样唱着唱着，人也老了，然后有社会历练了，我才惊觉啊，该这个儿歌里面主人翁的。建商是有点阴谋论来着、啊、
Conspiracy 来的是吧？
哎，对啊，你想想看，是谁家格局是背山面河的、啊？搞这种代志，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那有这种代志，不可能的代志嘛！
哎，拜托，连我这个业余的堪舆学大师，业余的哈，都觉得很怪啊！山坡地跟山涧夹起来，就是经典的土石流格局啊。啊、不然嘞，你家门打开都是什么？你自己讲讲看啊。
哦，我家的大门打开，眼前一望无际的森林啊，是我想象出来的、啊，就像是中世纪住在黑森林，或者是你住在清净农场一样，看不到任何的人啊，都是每天我早上起来的想望啊，但都只有存在在我的想象里面而已。
你是不是很想要 work from home？
我想要。
Stay at home，
好，没事，好，痛苦会过去，痛苦的记忆会留下，嗯，
哎、欸，痛苦会过去啦，钱会变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是这样子吗？
哎呀，
哎，一个底下供销位，好啦，那住在台湾，大家可能比较有共感的，就是骑楼不会有马路跟人行道
哦，原来是共感超人呐、
啊，咦，共感光波。哎、欸，干啥呢？
哎、欸，那、
哦、没有这个事。
灌篮超人是什么超人？
我、没有买版权是吧？
哎、卡掉。你刚讲了三个不同的例子哦，那你可以解释一下人行道的定义吗？你知道我已经深居简出，在家一段日子了 ，stay at home。别说人行道了，我连这个门槛啊、哦，我都忘了长什么样子了。我就是怕说、哦，我下一次只要一踏出门就被绊倒，然后就从四楼跌到一楼。
哦，谁还记得当时开门门槛的样子？我是没有注意看啊。For your own good 哦，为了你的 good， 下面这一段铁铮铮的法规引用就交给你来念了。这个也可以顺便帮你回顾一下，帮你复习一下人行道的定义啊。那我就看你可以讲多有趣哦。
哎，对对对，就都。丢给我就对了哈，制作人你厉害啊，厉害了，佩服佩服。根据内政部营建署在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标准中的定义，人行道指的就是专指供行人通行的道路空间， 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啊，有讲跟没讲一样，反正就是有人，这样是不是就是说，只要有人走的地方就可以叫人行道？比如说半夜三点的马路，没有人走，也是专供人行啊，是不是？
搞，真正有搞，原来重新再定义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再定义，一杯水再定义可以变成一杯什么人行道。那一支麦克风重新定义可以变什么？一支人行道，什么都可以定义成一支人行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反正制作人就是想要叫我讲点有趣的东西嘛，我只好挤出一些有趣的东西给大家听一下啊。
那你要问一下
丢包啊？
觉得那你要听，那你要问一下听众觉得有不有趣啊？所以那个留言哦，如果会有留言的话，会写说，哎，根本就不好，这根本就不好笑嘛，是不是？还没安装，
不入了。
哦，原来是奶哥啊！
啊，进你。
好，经你这样一说，如果骑楼、柏油马路都可以当做人行道开两个副本，哎，那天桥、地下道都要算进去啊，飞天遁地的啊，什么都可以了啊，是不是这样子？
哦 ，CDL 当当当当当哦，拜托，你根本就连人行道都写不出来，还要贪？今天哦，
写了一个多月写不出来，还要贪，是不是这意思？
哎，对，你就贪贪多嚼不烂。我们今天就讲人行道就好了，不要给大家资讯轰炸。
哎，不如就照你这样说，我们就录人行道就好了啊，你说好不好啦？
啊，好啦好啦，
哦。好，那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啊，突然变很震惊。今天我们的节目会着重于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人行道历史，然后也包括台湾的。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是什么？
你问我。
第二个是人行道在建筑设计上的定义。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人行道在未来台湾会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展望未来哈。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是设计人嘛，我们必须要提出一点想法，让设计有进步，让世界更美丽。
那人家就是说，设计就是解决问题啦，但是不是，设计就是制造问题，
制造问题。
哎，没错，
没错，没错。
好了好了，赶快赶快，我们第一趴简单介绍人行道的历史啊，来，老人，
是我吗？
哎，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指出啊，勾扎勾扎韩吉加个爸，就是大概是。我还没出生那个年代了，西亚人在 Collins 不是唱泰山的那个 Phil Collins 菲尔柯林斯啊，那时候他还差一点没有出生啊。
Oh, you be my heart， 是吗？
你要唱和声部，你知道吗？
啊，没关系，你就一起录吧。
OK， 我再把它剪在一起，
直接剪接在一起哈。连拼法都不一样啊。是柯林斯，希腊柱式的那个柯林斯啦。
哎，没错，就是在古希腊一个盛产柱式的希腊城邦啊，叫柯林斯。那边的人每天都注视着柱式，然后研究出更好的柱式啊。
其实人行道的存在基本上就是宣告路权的概念啊。大家就想说，哎，有什么好路权的？过去大家就是11号公车嘛，两只脚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为什么还要路权的概念？我走的地方地下就是路啦。啊、但是其实没有啦，因为当时呢，有时候有骑马的人啊，跟马车啊，他为了让这些比较快的交通工具可以咻咻快速通过哦，做出了。
什
麼下雨。
哦，
哎，下雨下雨，
台北
风啊，台风嘛，
台北现在突然下起雨来了。
哎，台风嘛，台风来了，没办法。
啊、哦，是这样子啊，没关系，大家听众忍一下，忍一下、欸，我们听一下下雨的声音。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
然后，
没问题。
我要问你，你这个是魏如云版本还是周杰伦版本的？
我是在雨中等雨停的张学友版本的。
好 ，OK， 好、嗯。反正呢，为了让这些比较快的交通工具能够咻咻这样快速通过所以做出500里加急等烧包的操作、啊
哦，应该是讲，如果是希腊韩购的话，应该是讲有人从马拉松跑回雅典，这样韩购才 你知道才进得去啊，不然大家想象从中国跳到希腊，又从希腊跳到中国，还敢丢？
也是啦。不过像我们这种悠闲分子就只能走到路的旁边去了，所以这个人行道啊，是不是
就像孕育而生了？
对，是不是就是这样出现的？
即便到了2021年，你在台北搭手扶梯靠左，也是会被人家轻易，不是吗？不是什么时候所有两只脚走路的人都是平等的，总是有些人有特权，连护照都可以去机场办了，是不是？还可以快速通关、快速登机，一堆了没的啊！你哪里有平等？世界哪里有平等？
不要这边愤世嫉俗啊，一直看到一些政治有的没的。快速通关，你去申请电子通关就好了；快速登机，你去买头等舱就好了。
原来如此哦。那我们先要阶级斗争，先要变有钱啊。
这种我们这种讲刚那些这种人比人的概念就是说我这个有车主开车的时候就是硬比老人这个双脚走路的十一号公车帅度啊、速度都多一点啊。我们在路上就不能归为同一组的啊，要赋予不同的用路权利呢，才能保障彼此安全啊。比如说这个机车跟汽车也是有路权的问题啊，对不对？
但是我在中港路骑机车的时候都骑得比汽车快呢。
那是因为中间的快速道路太塞了
不是我太塞就对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请大家海涵啊。我这边有一个数据显示啊，人类的行走速度约莫在 3.2 公里到 5.4 公里一小时啊。
对，那我应该可能只有 0km 吧，因为我都不动。
你不是瓜牛？我要一步一步你是往上爬，所以你不会移动，你不会水平移动，所以 0km 是正常的。
我只累积位能好不好？
原来这样子啊。那你骑车的时候，你动不动骑车快乐表就50-60，开车一开就破百，这状态是不一样啊。所以处不来当然就是要分开啊，这样是不是对谁都好，对谁都没有伤害？
对，这就是一个顾及安全的问题。至于台湾有记录的计划道路呢，应该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多次的市区改正计划。当时在全台湾各处都有在做都市改道啊、铺路啊，
是铺路了
啦，就铺路了，
是铺路
了，
铺路了啦。
OK， 盖下水道啊。如果举一个在台北的例子啊，大约在1904年开始的第二次市区改正计划，就移平了很多过时啊、不具机能的城墙啊，然后就在这些城墙上的原址呢，顺水推舟盖上了三线道。大家还记得那个天桥上的魔术师那一集吗？那个原本的城墙被打掉啦，成为了中华路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啊，
就是移掉总是可以再新盖新的东西了。那三线道指就是快车道、慢车道跟中间隔开快慢车道的安全道啊。另外还才不会忘记我们的主角人行道嘞。人行道也包含在三线道规划，就是计划道路的部分。那如果各位跟我一样年轻，有在听一些台语老歌的话，有一首《夜夜愁》就在讲这个三线道发生凄美的爱情故事啊。一位年轻女子在三线道上等不到爱人的故事啊。大姐，如果你来讲讲你在当时日治时期的三线道约会会遇到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样的故事，开始 improv。
你真的要我讲的话，我可以讲一个虚拟的故事，就是如有雷同都是巧合，好吧？
没问题，没问题。
那个时候就是要跟学长抢女朋友，然后我们约在路边的摩斯谈判，看谁比较厉害。这就是三大姐的。
凭什么比较厉害？
讲一讲啊，对不对？呛呛啊，奇怪了啊，人家都已经是我女朋友，你约我出来谈判干什么啊？这个都是虚拟故事真的不是真的，真的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大姐大姐想象的三线道故事。OK，
听到了故事啦，所以你在三线道的时候，你会站在人行道的地方，站在那个都是 绿草如茵，欣欣向荣的樟树树荫之下，对着学长呛说：“啊，不行！”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细节没有想那么多啦。
真的，所以不是什么等不到爱人故事，这是啊，台北故事突然发生啊，台。台北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是吧？
大姐跟学长的吗？
哎
、欸，这个不太一样哦，真不太一样哦，反正都是虚拟。
支持啊！好啊，当时人行道的概念是比较新的嘛，以前都人车共道啊，马车跟人都走在一起。那有人行道的时候，大家比较闲，你知道吗？不用跟车子抢道，然后自己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可以在这边又挥了。情侣之间情愫也比较容易展开，你知道，所以啊，你知道人行道在那个时候意义就是非常显著，某种程度上象征一个自由恋爱的风气啊。哦，
有这么远就对了。不过大家可以反思一件事，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那个真雅各的小街廓的概念啊，他们就会制作很多节点啊，让人可以在街角邂逅。
那怎么唱？我又忘记了。
但是呢？就是街角的祝福哈，所以呢，如果连人行道都没有，还什么小街廓，根本连街角的邂逅都办不到。所以哦，台湾都市计划道路的概念哦，在这个时候哦，也在台湾这块慢慢发展啊，然后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行道的概念啊，然后现在慢慢一直演变成台湾的道路格局啦。
没不丢啊，那根据我们现在台湾现行的建筑技术规则啊。只要是骑楼或无遮人人行道，都要从建筑线退缩 3.5 公尺啊。那领跑的都市计划，像一些重点城市啊、大城市台北、台中、高雄啊、五都啊，甚至都还会要求 3.85 米以上的建筑线退缩啊。
就我所知啊，像是林口啦，他就会要求4米以上的退缩啊，2米做人行道，2米做绿化，让你走的时候旁边还有绿荫，舒适哈。
所以四米是 smase 的意思吗？
也不是，但是既然你都已经开始讲了哈，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二趴，讲人行道在建筑设计上的一些零零总总哦，
还有一些没有人会想要知道的技术细节啦。大姐，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在市区买块地啊？
拜托嘞，你知道我们刚进建筑系的时候，《建筑概论》就曾经好好的跟我们讲过了，建筑师哈。工作努力一辈子哦，你在银座大概只能买块个厕所，把它盖在现在的状况哦。台北市哦，我连一个高压混凝土砖大小的30×30cm 的大小的地我都买不起了，好不好？拜托。
哦，你是不是不会做节目啊？
当
然就是说，地就买了啊，我就买啊，我就贷款买啊，这个节目才做下去啊。不然我等一下接什么稿，稿都写在那边了。
你意思是说就买啊，买什么买干嘛，盖什么房子啊，盖农舍，其他拿来种田啊，在市区啊，新义区这样子，是不是
就做两年节目了还不知道怎么接梗哈。哇
靠腰好，突然被羞辱一番。好，继续。
羞辱哦，就假设你中了乐透嘛，那我们在新义区买块地盖一栋自己雍容华贵哦。不行，我要换一下我的声音的演绎的方法。一栋雍容华贵独栋独户坐拥山海景观的豪宅啊，所以如果这样的机会你会怎么设计呢？
首先哦，山海景观啊，山可能还有啦，海的话你是在新营区要怎么盖？你要盖在101上面吗？
不是之前台北都会淹水吗？就等它淹水就有海了。
好，
不然人山人海也是海啊，
那也是湖吧。
加一点盐，你知道，在伤口上撒一点盐，在外面的水上撒一点盐，它就变了海了。
你还不如说海平面上升啊，这个我还信啊。当然假设有这个机会啦，我当然是要在这个法定的建筑线内啊盖好盖满啊。开什么玩笑，我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人生能够出人头地在社会上干点事情就靠这次了，直接盖到容积的上限啊，然后如果还可以容积余转，我再去阳明山上先买几甲地来转移啊，直接盖个70几楼，然后便宜的出租给辛苦年轻人， 仅限齁领刚调整的基本工资25,250的那群辛苦人啊。要、啊、不就盖公宅、
哦、
我是跟台北市借钱、
哦、
是不是？
没有啊，你是跟台北银行现在还是台北吗？现在是富邦嘛，你是跟富邦拿的钱啊，你买乐透中的、啊。
哦、
而且这群人啊、哦、对啊， 你都没有在听故事韩购嘛、啊、节目是要怎么做
不要再不要再讲这个了
而且出租给这群25,250元基本薪资的这些辛苦人，我们还要指定祖宗八代父母名下没有登记财产的这个族群啊，啊，这样才是有社会意义的。原来是讲来讲去是一个不甩政府的民办社会住宅的概念啊，直接在新义区上演社会斗争的标的物啊，实在是太伟大了，实在是太伟大了。但你知道即便你想要盖好盖满还是要从建筑线会至少4米吗？就是从建筑线 offset 进去啊，这4米就是要拿来做人行道
啊。啊那我中乐透的钱不就只能盖个纪念碑而已了吗？
可以啦，至少你试了嘛。At least you try。哎，好啦，实不相瞒跟各位讲啊，大家现在在城市里面住大楼外墙投影线啊，直接投影到一楼的位置，跟真正计划道路与建筑线相邻的那条线啊是不同一条啊。你把头伸出窗外往下看，那条不是你的建筑线啊。
你刚刚是在讲人话吗？是在攻杀毁啦、哦、意思是什么？我跟你讲。意思就是说，依照建筑技术规则施工片的要求，我们基地的建筑线啊，零路的部分啊，我们要往后退4米，把这4米呢让出去，哎，让大家走起来舒适，好不好？
一的是做成骑楼，或者是做成无遮掩的人行道啊，那我们可以私有化拿来做，譬如就是说，机车停车格吗？
不行，全部都要拿去做人行道。如果呢，原本的计划道路就有可能的话，就是人行道的一半。
好、哦，该一人一半就对了。
哎、欸，
好、哦，该一人一半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其实就是牵扯到公共利益的问题了。每个人都想舒舒服服的在宽宽的人行道上走，长到这么大，大姐该不会还想要回去在人行道上跳格子吧？
我从小呢，就是只有。在未能移动的人而已，怎么可能跳格子嘛？什么我又进来，我又出去了，大娃笨蛋，这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哦。
啊、真的、啊？
对，其实私人土地哦，我跟各位讲，也是要让出去给行人行走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呼应当时日治时期的都市改正啊。
哦、这个系列哈、哦，我们可以再另外开一趴啦，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时期啊。那个时候日本因为就是当初法国豪斯曼在巴黎做了市区重划的一连串的设施啊，然后在台湾执行一些都市计划上的措施啊，其中包括什么地下道啊，或者是临街面的那个对齐啊，或者是要怎么规范临街面的一些景观设施啊，都在那个时候就是做了一连串的计划。
嗯哼，
那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规划内容，然后延续到我们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计划纹理啊。那这个我们直接下一次有机会做，是非常精彩的内容，大家可以期待。
3个月之后，
好，没问题，先保证了再说，Promise is promise。
好啦，那我们这一趴差不多结束了。好了，我们这个、哦、难得进一下验配哦。哦，我们做了2年还没有业配过，是不是？没关系，下一个，
好，下面一位，啊，西迪，那第三趴我们来讲人行道上走起来的感觉啊。
没错，人行道就是有千奇百万种，就跟走在上面的人一样，有圆有方有扁，每一种呢都因为不同的工法呢走起来有不同的感受啊，你知道吗？
哦，感受啊。你有什么感受？说实在话，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些叹为观止的新功法，一个啊就帅过一个啊，但都不比大姐帅啊，就是都很帅就对了。但因为我们不是营造系统的，我们不是营造厂，所以这些比较先进 cutting edge、哎、cutting edge 要怎么翻呢、啊、切割边缘、哦、不是啊，比较先进的
什么，你要切割边缘人不好吧、
哦、cutting edge
哎
或者是 cutting edge 切割 edge 浏览器， 哦，不要那么胡乱的。Cutting edge 就是比较先进的功法，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即刻的跟上啊。你知道，每天都有新的功法出现，就跟每天都有新的疫苗或新的病毒出现一样啊，那怎么可能跟得上啊？行扯远了
哦。对，扯太远。
讲一些哦，拍谁拍谁。那我们讲一些比较常见的。
好了，我们就先讲这个最经济的做法了，好不好？但现在有这个最经济实惠的做法，你可能在有都市计划的地方已经看不到的啦。大部分就是出在郊外的便道上啊，或者是那种自己的地啊，然后你从外面要接一条进去啊，就是做这种 便宜的这种道路可以走的就好了啦，就是传说中的混凝土便道
啊，就是大姐她想要在信义区盖农舍嘛，但农舍有一些规范，就是你不能在上面盖一些有地基的东西啊，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临时的啊。这个时候这个功法就用上了是吧？因为不用打地基，阿力公丢不丢？
丢。
这个便道通常连路原石都没有啊。你知道，大部分人行道旁边都有原石，就是所谓的 curbs， curbstones。那这种便道是啊，两排杉木板在大地上插上去，夹成一个混凝土的模具，点焊钢丝那个抛雷。啊，规摆个抛雷铺一铺啊，做抗拉补墙，然后混凝土灌下去，哎，就打完收工了。熊定最便宜、最经济实惠的做法。
哎呀，啊，就是好心一点的吼，会在便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哦，压木条，预先先做伸缩缝啊，要不然你知道那个热胀冷缩，那个混凝土、哦、即便有点焊钢丝网也是会裂的。然后呢？大不了再用那个扫把哦，扫出一条一条的纹路防滑哦，法丝纹啊，有没有？
奢华
是哦。水泥便道的功法哦，虽然不会直接复制贴上在现在的人行道上啊，但是这种同样混凝土哦孔起来的做法，我们就称之为硬底。如果加上路缘石哦和比较细腻的压花哦
啊，所以可以压出多细腻的可以。可以压出 Hello Kitty 吗？
我知道法丝纹啊。
法丝纹是最廉价，但是扫把扫一扫的、啊。那你要比较细腻的，你可以压什么？压你帅气的脸庞吗？
没有，应该是 IC 晶圆体吧。
一片不是几十万美元？
这能台湾呢、欸？
半导体什么都没有，
半导体最多了啦，但是直接铺在地板上。
我下面拢无，金元最多了，穷到只剩下金元了。
好
了，
反正不管怎样，这些东西啊，也常常会出现在都市中的人行道石座了。好处就是整片空起来便宜迅速啊，又不会时间久了就出现这个凹凸不平的状况。
好了，我们会找一些照片，然后放上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让大家去参考一下所谓什么压花型的人行道啊。
哎、欸，来，
那有硬底，当然也有软底的做法，就是有硬气、有硬底子的人，也有一些软骨头的人啊，一样的意思啊。那软底啊，就是下面铺着碎石头跟沙子，是吧？上层就是比较常见的是我们在人行道看到那种锯齿形，什么颜色都有的。高压混凝土砖啊，好处就是这个工法用很少的混凝土啊，对环境也很友善啊。那我们这一集封面就是下面铺沙的典型软底做法。
那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在绿建筑里面有提到关于保水的问题啊。虽然啊，这个软底硬底呢都能做到这个雨水渗透的功能，但是软底呢，因为通常下面就是碎石跟细沙层啊，这些材料之间都会有空隙，不会被碾死。就可以帮助这个强降雨这个时候暂时储存雨水，因为都市除了要考虑排水系统之外，也要把这个大地承载水的能力给考虑进去啊。但是其实这种软底有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日子久了，水多了，这些没有这个碎石头跟细沙层、啊、会流失，就下面就没有了、然后你有时候可能踩到啊，那个下面有积水啊，就溅到你的小腿肚，然后你就会这个时候就想要
心中就、
心
中就差异十足啦，差异浓啦。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有这个缺点啊。
但是还是 Z 大于 B 啊。有时候走这软底的人行道，你知道那时间久了到处都一块一块凸出来，一变下陷，那其实也是需要维护啦，但是 我相信我们的营造单位营造系统一定有更好在解决这个方法，同时兼顾的机能跟排水蓄水的机能。
啊，不就是每年要选举的时候就会自动把你重新铺了啊 ，man 啊。
哦 ，man 是啊，是有周期的，使用周期大概是四年的周期哦，促进产业迅速的循环啊，促进产业发展啊，
资金流动。
哦，没错没错，每一个人也有钱赚啊。啊，你讲对不对？那就不先要丢吼。Infrastructure 还是越久越好啦，坚固耐用，然后实在，那不应该是四年就换一次啊，这才是正确的概念。刚才只是我们在 being cynical， 有点愤世嫉俗啊。
啊，反正有兴趣呢，就可以回去听听看。我们在做绿建筑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做一个保水都市的专辑啊，其中呢有个概念就是水铺满跟海绵城市的概念啊。人行道软硬底的做法呢，其实会影响到都市里面的水循环系统的哦。
那其实我们探讨一下使用者经验嘛，正在走在下面的人的感受啊，软硬底在夏天走起来有截然不同的体验啊。你想想看，那个硬底的啊，整块整块都是混凝土啊，那个热容量有多高？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那个走起来应该是
舒服啦，没有啦，是挥汗如雨呀、啊，不用尴尬就会汗颜。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个时候我连要带狗狗出门都不敢。同时间哦，隔壁棚的人软底人行道下方的土层，因为它累积的水分哦，就会在这个时候被蒸散出来。好了，各位二三类的同学哈、哦，应该都知道、哦、水边的水蒸气吸的热量是最多这件事情吧？
哦哦，原来是相变啊！哦这个其实尝试吧，哎、欸，不要趁机站擂主啊！我忘记我也是二类的、啊、，sorry。
所以你是要站擂主还是不要站？你突然又说自己是二类的，你是要站一类是不是？
抱歉抱歉，但我记得这是国中物理啊，还是国中理化？啊、我记得这是国中理化、啊，所以大家都学到、啊。我只是想要开梗而已啦。
好啦好啦，所以软底人行道、理论上温度会低一点才是啊。这个时候、哦、走在夏天的人行道上就比较 chill 一点、啊、不用担心、哦、被人行道上面的热浪侵袭，
热浪太强不晃
会中暑。
哎呀，说到这个人行道的使用者经验、啊、还有另外一个承办会去查的应该是防滑系数吧，
这一点对于这个公共安全来讲其实是蛮关键的、啊、尤其是、哦、像刚刚我说我们有退出四米要留人行道嘛，那这个四米人行道呢其实属于私地的范围，那我用什么材质呢就比较没有办法管一开始啦，所以说他们后来就是还是会去限制里面那个材料的使用。那下雨的时候啊，不同于这个计划道路人行道比较常见的，我们刚刚讲的高压混凝土砖嘛，
嗯，
现在豪宅外面退缩的范围选用的材料可是五花八门，知道吗？各种花岗石、黄山石、釉面瓷砖，什么样一应俱全啊，任君挑选啊，因为它管不太到嘛，
管不太到，对啊，这时阵啊，台北窗外就下雨了。
哎、
冬季老台北来看雨，只有秋季而已是吧？还没冬季。但不管使用什么材料啦，雨天铺面上如果有一点点水膜，就会让行人打滑。这对上了年纪经不起摔的族群，其实是蛮危险的啦。
所以这个有关单位就会针对不同的铺面去做测试啊，撒上油啊，撒上水啊，撒上肥皂水啊等等这些啊。让建筑师呢在指定材料的时候能够有所依循啊，总是要负一点社会责任的嘛，虽然没拿什么钱。
哦，可以拿很多钱不负社会责任吗？哎哎、嗯、不能这样子做人要较实在的齁，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非常政治正确啊。哎，说到这个我还记得我当时啊老家附近啊南投草屯就是有一栋90年代初期盖的大楼，他们的退缩的那个人行道的那个距离就是4公尺，就是用浅色蓝白红瓷砖釉面瓷砖哦当做铺面，
嗯
哦，搞得像露天厕所的风格啊。我国中的时候当屁孩最喜欢在上面骑脚车啊，因为你知道阻力很低啊，骑脚车骑起来很溜啊，溜溜溜的
哦啊。你有勇敢的给他犁下去做田吗？
哎、欸，这个是没有啦，因为下雨天的时候，我妈不会让我出门啊，所以当时脚踏车它那个轮胎跟地表的 friction 摩擦力还够啊，没有到这么急件操作啦。 说到这个，大家不知道下雨天有没有骑车从车库出来的经验啊？你知道车库里面通常是干的，然后你就想说，右手就转下去，让转速提高，轮下的那个转速的提高，突然那个扑面一转换，从一个有抓地力的干的地面，变到就是湿湿有水膜的材质的时候啊，那个突然轮胎就系在尾条啊，抓不住了啦，他抓不住我了。然后就开始打滑，人行道上这时候就会上演人车一体华丽的地板动作啊！
落雨声，那清秋几条歌。哎，这首下雨轮胎打滑的歌哦，应该是 skr skr 的哦。
所以是落雨声，噗呲噗呲 ，skr skr 响哦。那清秋，噗呲噗呲 ，skr skr 几条歌。
靠呀！
欸、不要拉塞了、
欸、
对啊，但很危险啊，大家不要在下雨的时候，就下雨的时候右手稍微放轻松一点，不要在那吹吹吹吹，在大油门这样子 再吹下去，这样同样轮胎在两个防滑系数不一样的界面、交界的地方很容易打滑这样子。好，刚刚现在、欸、话说大姐，你那个时候画人行道都画什么？
其实高压混凝土地砖是最便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什么豪宅的案例啊，所以我都是画高压混凝土砖。而且你知道，因为那个绿建筑要算这个透水系数，所以啊，你一定是用高压混凝土砖啊。之后你要用什么砖？哎呀，我就不知道了啊。
哦，所以建筑师建造是这样省，营造
哎、不能再说下去，不能再讲下去了。阿弟的，你都画下面。
我都会画 Hello Kitty 的地砖哦。
哇，强哎！
那今天节目可能不能再录下去了，再录下去我不录，再录下去我可能会剪到手抽筋了。那由于我们今天是国庆日啊，我们就为了台湾未来人行道许个愿好了。
好，
许个愿当收尾，
吹个蜡烛。第三个愿望不能讲出来。
哦，如果可以许愿的话，我希望台湾大城市的人行空间不要停满机车了。我以前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啦，但其实就是不合款，然后就是乱，机车停在人行道上，我走路都要走在机车上面。好像没有这样子
了。我觉得哦，你干脆许愿哦，我未来发展哦，那个虫洞哦，已经可以实现点到点的瞬间移动，比较实在啦。
哦，是这样子。
哎，毕竟台湾很多上班族都是靠机车在讨生活的、啊。我也曾经经历过这种风雨飘渺啊、台风天摇上班日子哦，骑机车送建造也是蛮常遇到的事情啊。
那难道我要庆幸是像这种有车主没有把车盖上路岩石，停在高压混凝土砖人行道上吗？
哎、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高压混凝土砖是不可以上车子的哈，那个就会变成凹凹凸凸的。对对
对，
因为它下面不是硬底哈，
也有高压混凝土砖下面是硬底的啦，
也有啦，那个比较赞啊，好不好？
哦，拿出来讲，东北料啦。
反正啊，如果是我啦，如果我可以许愿的话啦，我是希望台湾的人行空间哦，尤其是骑楼哦，不要再有人霸占来卖锅烧意面的啦。
好吃欸，人在海外，你一说食物就必须要站在你的对立方。卖锅烧意面臭了吗？
可能没有错啦，毕竟在高雄那是早餐嘛，人就是一定要吃早餐才会健康啊。好不好？但是哦，你那个道路也要留得宽一点啊，好不好？好啦，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啦，好不好？你就不要把那个整个骑楼扩建出去啊，连我要走到那边都要走到外面闻到那个意面香再出去啊，但我直直顺顺走过去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
意面香啊，好想吃啊。好，那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现在北半球时逢秋天啊，其实台湾秋天是我第二喜欢的季节了，最喜欢的是冬天啊，可以吃姜母鸭。不过秋天就有一种让人家期待冬天来临可以吃姜母鸭的感觉，完美。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素汐啊，
姜母鸭面加还有加红标米酒，喝起来才真的是舒服，好吧？
啊，舒服。
那谢谢各位呢，跟我们一起关心建筑啊。关于这集的参考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
啊，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用脸书、Instagram 以及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都想办法尽速回复。
好，那我们有机会天后见。好啦，那各位这个
某个时空虫洞里面某个时空我们再见。
哎，那各位大家就是关切我们的 Podcast， 它会更新的齁。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